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再次向隔壁的旁边的人说恭喜恭喜恭喜恭喜
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。
当你跟隔壁讲恭喜的时候，你跟他说你恭喜什么？恭喜升官，恭喜发财，恭喜赚大钱，恭喜生儿子生孙子，恭喜总要一个理由吧，是不是？你恭喜一个有没有理由？恭喜恭喜。那我一直老是想说，为什么新年一定要讲这句话？有没有想过？哎，有一首歌有没有听过？这个什么，我与我那莲花妹妹怎么样？一起拜年，一见面就怎么样？这是我们的老一辈听的。哎，一开门，第一眼碰到一个人，在大年初一你就说什么？恭喜恭喜，总有一个意义吧。今天我们再想一想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年初一你要讲恭喜啊？有没有想过？不讲好像就觉得哎不成理，不讲好像就好。我们就来想一下，今年是2020年，对不对？2020年是什么年？鼠年。我们当中有没有姓鼠的？不是姓鼠的啦，生肖，你的生肖是在那一年出生的，有没有鼠的？有一个两个哈。像我是老虎那年生的，所以我在教会团契有一群，就是我们这种62年出来的老虎队，有一群老虎队，大概有7个8个的老虎队，每一年我们都要聚集一次，老虎队的要聚集，那年都是62年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当中有鼠年的，对不对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故事，有关于这个鼠年都有个故事。这是我在赖人家传给我的这个赖的笑话，就是2016年被猴耍了一年，2017年一定要把握机会，不然的话2018年就累成狗，2019年就成为一头猪。那2020年你要是不做，你就因为一头猪以后你就鼠头鼠脑，成为胆小如鼠的鼠。对，所以新年新希望，愿你怎么样？这是很有意思的，这个一定要我会心一笑。这个在新年，那2020年有什么神奇呢？2020这两个字就很神奇，就是一个 double 两个字。但是这一年当中更神奇的是，这一年是个闰年，而且是个双闰年。二月呢有29天，如果你是在2月29天出生的，恭喜你，你可以终于又过生日了。全年366天，要来的农历年也是庚子年，庚子年鼠年也是闰，但是它是闰月，闰四月，全年一共有384天，所以2020年是双闰年。总共聚集了几个奇妙的事情，这双闰年里面有两个春节，在过年的时候两个春节，很有意思的，你可以看到在2020当中也有0202了，是不是？马上就要0202了，有没有2月2要出生的？哎呀，那你真是2020，如果你是怀孕的话，赶快在那个时候就催生了，2020 0202要打破。2020年的4月4号刚好遇到礼拜六，礼拜六就是一个7天的最后一天，是个安息日，神定为安息日，那一日是礼拜六，4月4号双数的礼拜六，6月6号双数的礼拜六，8月8号礼拜六，10月10号也是礼拜六，12月12号也是礼拜六，好几个双数的就碰到安息当中，这个很奇妙，有两个立春。最后呢还有呢，这个2020的时候又经历到两个新年，都在庚子鼠年当中，明天称为这个叫双春年。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国庆日10月1号，中秋节也在10月1号，一起过节双节。那在台湾的就是10月10号礼拜六，都是在这个双，很有意思的哈。如果今年的正月初九再过几天呢，就是2020 0202，哇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日子了。所以2020年就隐约的带出了一个好像神要赐福了。我再问你一下，这么好的一个年份，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机会是留给谁的？ 都知道哈，机会是留给预备好的人，你预备好的机不可失啊，对不对？哪个机？手机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，当有个机会来的时候，你要抓到机会。我问你，鼠年英文怎么说？ The year of Mickey Mouse 是不是？ The year of Mickey Mouse 是这样的吗？鼠年是不是？是的，它叫什么？ Red。 牛年呢？牛呢？不能用 cow， 用什么？ Ox， 对不对？ Tiger， Rabbit， Dragon， Snake， Horse。羊也不是 sheep， 是 goat， 还有什么？鸡呢？ rooster， 不是 chicken， chicken 就是胆小的意思，是 dog， 还有 pig， 你看很有意思哦。中国人的文化里头用了这一个来分类哈，那西洋人就用星星到底是什么座的什么座的哈，然后把这一类的归成归类那样，那样归怎么样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就造成我们生活间的一个，特别是文化。文化彼此的传承呢，在中国人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要谈到这个过年，我们过年，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谈到过年呢？有没有谈到过年？也有哦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就是我们谈到的一个过年哦，在出埃及记的12章一到三节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求会众说，本月初十，个人要按着富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。你们吃羊羔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畜生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啊！我一见这血就越过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身的时候，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，灭你们。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。好，这是提到了我们的经文。过年到底年是什么？昨天有人略略的已经稍微讲到了年是什么。年如果我们用科学来说，太阳年、地球年，在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那一年，总公转多少天呢？365.2425日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每四年有闰年一次呢？因为要把2425加在一起，刚刚好才公转，才又回到原来地方。所以这是科学的算法。那我们民间的算法里面说，古代有一个四角四足的兽，四角四足兽叫戏。那天戏呢，那天就要爬出来吃大家，要来伤害大家，所以那天要除夕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除夕啊？除夕的时候你们吃什么？吃饺子是不是？那是北方人吃饺子，南方人吃什么？我碰到一个南京人，说南京人昨天在我们这个商家里面就说，哎，你们除夕吃什么？哎呀，他们要找我去吃饺子，包饺子，那是北方人吃，我们南方人哪吃这个？对呀，我们南方人不吃饺子，吃什么？啊，你们不吃，你们全部都昨天吃饱饺吃饺子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守岁，那一天晚上大家都不睡觉守岁。哎呦，你去年还请了，去年我回去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从10点开始就放鞭炮，整夜放到凌晨5点，大家守岁放鞭炮，我们真的很安静，对不对？然后那在除夕那天，我就到了迪化街走一走。如果你们去过迪化街，就知道了，那个是个传统的街道，迪化街，大家商场拿出去，我就准备了两个口袋空空的，因为到处可以试吃，一命酒抓一把抓一把，然后你不吃还送到你面前试吃试吃试吃，真的都不用买了，满口袋的糖果，隔天就有那个了。因为隔天要守岁，守岁的时候大家都要吃东西，守岁。除夕年腊月30，大家就拿着竹节，要把气氛用鞭炮慢慢把气给赶走，然后要开始贴春联、贴对联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，有一种叫年的怪兽，通常常年住在什么深海，除夕那天爬上岸，要吃牲畜，要伤害人。那年最怕红色的，会怕火光，最怕炸响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年，中国人年是这样来描述这个年。但是刚才我们读了圣经的年，是这个年是什么？是耶和华定， 耶和华定那一年，他们定出来干什么呢？因为埃及人长期，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一个奴隶，奴隶了400年之后，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奴隶，在这个压迫压碎当中，要把他们救拔出来。在救拔出来，要提了10个灾，你们都知道，最后一个灾叫灭命之灾，有灭命的天使下来，要把投身全埃及地投身的，不管是猪牛羊人，投身的第一胎要怎么样？没有，唯独你在这个墙上有涂上羔羊，因为那一天要吃什么？羊羔，家家户户都要宰羊，宰羊一宰的时候，那个血要流下来，流下的血要怎么样？要干嘛？涂在门框上。那时候一涂在门框上，当灭命的天使一看到上面有羊羔的血，就怎么样？越过去。所以那个节叫什么？逾越节。逾越节越过去。所以当这个逾越节一过后，早上一起来，全部的人就聚集，要干嘛？出埃及，要去远足，要去旅行了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在过节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要去远足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去远足啊？没去远足哦。上次今年很特别，政府就让大家不要远足，大家都待在家里，因为有一个戏出来了。那个戏叫什么？武汉戏。那个武汉戏封城封路哦，听说上海也正在封，都听说了，谣言四起。哇，大家真的都通通围在家里，全家人围在家里看春晚。所以逾越节我们称为那个血叫什么？救赎的血。救赎的血当中，在中国人跟犹太人有没有什么相像之处呢？有没有？逾越节前一天用羊羔涂在门框门，那面面看见也越过去了。中国人呢，这提出点像不像啊？你看到这个天天的，就是说我们最喜欢红色，你看旁边红色框框的不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喜欢诗，要上面什么写几个诗嘛。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天真岁月人真寿，春满乾坤。哎，你们这样贴这个，基督徒贴的太俗了，我们要隔壁要贴一个比较好一点的，是吧？贴了几个这个抄一段经文贴上去，贴满。哎，我发现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多是很相像的哈、哦。那就有人传了一个笑话给我，就是这个笑话啊，天真岁月人真肥呀、啊，春满乾坤金满门呢、啊，该减肥啦。另外一个人就贴了另外一个更好笑的，什么天天这个称日的。日日称重，日日重，年年增肥，年年肥。哎呀，恒心是什么？身不由己，吃了再减。哎，大家都很有意思哦，都贴这个，反而这个贴这个门铃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哦，大家给孩子列出了各式各样的一个规矩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呀、啊，你会发现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，都喜欢贴一个，好、哦、在当时能定下来的哦。所以我觉得说普遍启示当中那个救赎，从年当中救赎，要救出来，从那个戏当中要救赎，救出来的那个概念也在我们当中。出戏是什么呢？你看到、哦、出埃及说，当夜你们是羊羔的肉用火烤了，以无酵饼跟苦菜一起同吃。我们贴完春联之后，就可能要发压岁钱，每一个人发压岁钱，中国就吃什么？吃腊肉，吃年糕，吃长征菜，这些都是跟犹太很像啊。因为年腊肉、就是吃羊肉吃肉嘛，然后还吃年糕，年糕是无酵饼做的嘛，长征菜苦苦的嘛。你会发现，我不知道你们家吃什么，一般你们在家里会吃什么呢？发压岁钱，是不是？小孩子拿了压岁钱之后，那天晚上要把压岁钱放在哪里？枕头下面。哎，为什么？大家偷偷。为什么要放在枕头下面？为什么小孩子要发压岁钱呢？啊？我不知道哈、哦。你看那个普遍启示、传统启示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祭拜，那是要拜天公，对不对？ 要拜什么，然后还要拜爷爷，跪在爷爷啊爸爸那跪下，然后领什么压岁钱，领完压岁钱之后，哎，很有意思，我说为什么要红色的压岁钱，不能用白色的，不能用蓝色的，不能，为什么用红色的呢？因为它什么辟邪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辟邪呢？哎，红色可以辟邪，你相信吗？如今文明的科学，你相信红色辟邪吗？那他发总有一个理由，总有一个理论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想过呢？我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说，他是他的亲人什么人，要去这个什么人啊？要把骨灰坛送到墓地去，他头号拿回来，因为这个人无亲无故的牧师做这件事情，只能做牧师去做嘛。所以那天骨灰晚上拿了个骨灰坛之后，拿了之后呢，就怎么样？就找了个计程车，上计程车到什么第几公墓去，要把它放在那个地方。一上车，那个计程车就怎么样，皱了眉头，跟他抱了一盘。他就问：“哎，那先生，你后面抱的那一盘什么？”那牧师嘛，就直言无讳了。一群送来怎么办呢？看，开到墓地下来说，他说：“拜托，你把它抱下去之后，你一定要给我红包，红包，而且一定要红包了。不红包的话，他就不行了，一直说。”怎么那么迷信呢？这不就一个路程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宁可信有啊，不然的话我不会，不然就撞车，就是撞人，不然你知道？哦，他讲了一大堆，哦，你一上来，他后面跟了一堆好兄弟，那好兄弟上了车不下车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我的兄弟走了一定要，那牧师怎么办？他去哪里找红包？他哪里去找红包呢？哎，你等一下哦，他就到墓地找，刚刚好有人烧纸灰的那些的袋子有没有？有一块红色的，咔，啊，就拿了一个红色，拿起来之后，拿口袋再掏出100块，100块怎么样？也是红色的，讲给他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好！”他就把它贴起来，就开走了，好高兴。他宁可相信有，哎，故事也听多了，这个可以避邪，好兄弟都跑光光。他一讲这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为什么他讲这个时候，为什么人家会相信这种东西呢？但我们圣经说，那个念念，那个来，会害怕。有什么相关联呢？我问你一下，今天你要去拜天公，去拜什么东西？你家杀鸡、杀鸭、杀鹅、杀猪，我问你，病死的可不可以拿来祭？憋死的可不可以祭来祭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怎么样？脖子上抹过去的、流过去的，拜的时候要把。给天公看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走猪呢，猪还要咬一个什么橘子？你们咬什么？咬粽子啊？为什么咬橘子？因为他到阎罗王那里的时候，阎罗说你是怎么死的？他主要咬个橘子，橘子说他甘愿的，甘愿的，他甘愿自己死的。这就是民间传说，这很有意思的。你祭拜的东西一定要怎么样？流过血，就是代表流过血的祭。所以啊，这个血本身带了一个功效。圣经说，血是什么？生命，生命在血的里头。有人替代了你的生命，有人替代了你。所以，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当中里头，圣经里面记载了。以色列人过这个年跟我们有过像的，什么像法呢？你看到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，一年当中怎么样？最大的一日，最大的全家人要团聚。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一天当中，咩咩的来，全家人聚集在当中，吃无酵饼，吃羊肉要，如果一家吃不了，两三家人吃一头羊，那一年羊肉都不能剩。因为隔天就要旅行了，一样的时间，同样都是一年之时，都一样过，它叫 Passover 是什么？月要过这个年，一样的起因，要躲避那个灭命的，我们要躲避那个年，今年要躲避那个炸死，而且炸死了一个人，一样的关键，中国人叫年关，它叫什么？生死关头。呀，年关好不好过？每一个人要过一个年关，关关难过，关哎，你们都知道关关过。第二个解法怎么样？涂门框， 贴红对联，避人不出全家去守，守夜到天明，天明一到隔天去局要远游，然后隔天远游你们就到哪去，哎呀，最近的就是娘家，对不对？
哦，
起来到娘家去来，所以大年初一起来，然后要出不能带家出去拜年，初二呢要去娘家，初三好，你看发现都有很多的这个很相像。其实整个圣经说逾越节预表的耶稣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，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所以啊，在新约的守岁的里头里面，在路加福音的22章这样说，除酵节在逾越节的羊羔的那一天到了，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说，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，好叫我们吃吃逾越节的宴席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头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，就说，你们拿着喝，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到神的国来到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递给他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因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所流出来的。耶稣也过节，他过节的时候就立下一个新约。明年我们过节的时候，要不要请牧师也来分饼做杯？要不要？除夕那一天，大家一面吃之前，先来守岁一下。守岁就是先薄饼，吃完了，哎，我们再来。有这样的节目，因为耶稣立下说，不为的是纪念我，只等到神的国来到，等神国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新的一个岁数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了个羊羔。所以呀、啊，羔羊的血的比喻是什么呢？羔羊血的比喻在圣经里面说，为什么这个血，为什么这个红色的东西那么重要？为什么人要抓住红色的东西，能够红色东西避险？因为那个灭命的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跑不掉了。逃也逃不了，但是有这个当中，这小孩子拿了压岁钱，那天晚上说为什么要放在床头，为什么要放在上面？因为那个东西不好东西一来了就越过去，会找你们家孩子的麻烦。所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，就说神的羔羊，除去罪孽的。第二天，门徒的两个门徒这两天看见耶稣走来，就说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。如果你问以色列人，他们献祭的时候，献出那个羔羊，献羔羊的时候，那个羔羊是代替我们的罪的。我问你啊，很多人会写中国字的“义”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简体字就没有感觉不出来，叉叉大一点，按那什么意思？义，哎呀，那真的繁体字“义”是什么？下面一个“我”，上面一个什么？羊，羔羊血，羔羊，这就是义。我们来到神面，不义的人不能来到神面前，但因为羔羊在我的上面遮盖着我，我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刚才说，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它不是普通的羔羊哦，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已经被杀献祭献给神。每一个祭神的人，不管在民间或在别的宗教，你看看所有的宗教，那个献祭都要杀，杀了以后要怎么样？要流血，流着血涂抹。圣经里面记载说，这个血还缠到你身上，用牛膝草缠到脚上就成圣了。当高血一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成圣了，所有的咒诅临到我们咒诅通通都要离开。因为圣经这样说，别人说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希望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化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是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所知道，却在末世的时候才为你们显现。当这个一件事显现的时候，只做一件事情，救赎我们，救拔我们。所以啊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人的罪孽，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。所以圣经才这样说，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反得永生，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为我们献上了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相信他是神差来的弥赛亚，差来的基督，为我们献上了。所以约翰 福音的三章十四节这样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着人子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。那耶稣怎么被举起来呢？这是想被举起来，旷野举着。那为什么摩西要在旷野举着呢？是因为在旷野当中他们行走的时候，他们埋怨了，他们埋怨生活这么苦，他们埋怨了没有韭菜吃，没有葱碎吃，他开始埋怨了。在一埋怨的时候，神本来有一个尾巴连在旁边的四围就成为一个破口，一个埋怨一个破口，火蛇就进到他们当中。凡是被火蛇的又名叫做煞蛇，或者叫做什么武汉之毒之类的，就一进来到里面，开始被咬的人啊，肺囊气重，就等死，很多人等死，一区的死掉，他们分十二个区的帐篷，哇，到处都有死人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摩西在神面前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突然神就说：“你做一个铜蛇，那个铜蛇就绕在那个石架上面举起来，然后这边走。”直接告诉后面说：“摩西走过去的时候，你只要眼睛一望他，你就可以活了。”啊，有理智的就是啊，我望一下，你也不来给我按手一下，也不给我插针，不给我打，你就望一下就可以活了吗？就在于信与不信。所以当摩西在旷野边走的时候，举着那个铜蛇说，只要一仰望一看他的人就怎么样，就活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仰望成为一个信仰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摩西当时在旷野怎么举铜蛇望见了那个复活，那么照样被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叫一切望见的人可以得到永生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件事过了就没有了，不，我们还有将来所要面对的。耶稣为了那个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审判，那个审判没有一个人逃脱了。什么人不用上法庭呢？无罪的人。那如果犯了罪，你就要上法庭。像我们开车，我开车的时候啊 speeding 啪，不带 speeding 一开车，然后告诉你要到什么法庭。有两件事情，要么交罚款，要么你 argue。啊，我存了个侥幸的心，我要去，那我也不知道他上面啊，里面很贼啊，本来是65，一下降到35啊，那太贼了，有没有？是你眼睛不好，怪人家贼，这么突然升60变30，是不是？罚款要不要交？照交，那上法庭了。我问你，幕后做大审判。时候有一个事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什么审判？谁能逃脱的审判呢？唯独仰望十字架的。因为三章十七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一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。神的独生儿子降到世上来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被举起来，就是要救你。信你仰望你抬头，我相信你就得救了。最近杀死这个他们叫什么，叫做什么新的名字我也不知道，什么冠状什么东西啊，所以我就看着有人的传，在那传言，就有一个那时候他在台北那个什么医院当中，在杀死的时候他就被关在医院里头100多天，关在里面观察。他跟谁呢？跟那些犯煞死的人住在一起。2003年之间的时候，他说他只能天天仰望神，天天他的同事一个一个死掉，总共有三百多个人在这个医院里头，在那个医院都封起来，哪也不能去，人也不能进去，因为他没有解药嘛，那时候解药还没有出来。然后呢，他在里头那个祷告，虽然全部让他害怕，活在那个恐惧里头，他讲那个过程。然后食物什么是人家人用那个竹竿吊着那个便当就传过去的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片过啊？因为里面有300多人吃饭，那吃饭怎么办？是家里的人就用到隔壁大楼用长条的竹竿拿食物从传过去给他们吃，因为他这里也害怕被传染，一旦被染上，在那个时候就什么一条路，死路一条。300多个人里面有47个医病护士医病死掉，死在里头。没有药，那时候还没有药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他下来那边说，那个叫做这个女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如果你上网去查，他就在那边帮助这些人，他是靠了这件事情， 要呼求神。所以他说他最常念的那一段经文就是诗篇四五十篇，就是一篇整篇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仰望啊，就是眼睛仰望在神面前。那你看哦，去年是猪年，猪年发生什么？猪瘟。今年是鼠年，鼠年是什么？他们说这查证从哪里来的，你知道？就是说什么武汉的野生动物食材里面有一种叫竹鼠的，斑类的竹鼠，他们最喜欢吃的竹鼠，很可能从那个竹鼠的那个这个病毒出来，还没证实，只是这样猜而已。因为有的人就喜欢吃野生的，野生鱼啊，野生驴啊，野生，那野生的就觉得很补，就吃的，可是不晓得野生的里面却有什么病毒。因为病毒一次性说人传人，去年是猪传猪，对不对？全中国的猪死掉三分之二，三分之二，哎，算亿的耶。那要是变成人呢，真的是很可怕。但是救赎就在这里，救赎就是当你仰望的时候，当你一仰望他的时候，神丰富的恩典就下来。因为神说主之灵在我身上，他用刀把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得自由，报告神被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哎呀，2020年，你可以两看，是一个喜年呢，还是一个祸年？你眼睛看的是那个病毒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看了没关系，那个喜那个年，神已经用宝血涂抹过去了。所以呢，在哥林多后书8:9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却因为你们成为你们，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什么？富足。很多时候我在经济上贫穷，很多时候我在健康上贫穷，很多时候我在人际关系上贫穷，很多时候我在职务上贫穷。这个贫穷是什么意思？贫穷就是你没法做，贫穷就是你拿不出来，贫穷就是饿苦兮兮的，贫穷就是你想要但是却不能，这叫贫穷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因着他的恩典，他原来是富足的，贫穷是个咒诅的。原来神已经丰丰富富了，都一切给我们，但是因为咒诅成了贫穷，他成了我们的咒诅，担待我们的咒诅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好叫因为他承担我们的贫穷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？富足。而这个富足怎么来呢？从仰望而来。所以今天早上有人念这段经文说，那以耶和华为喜乐，昨天以耶和华为喜乐的人，以耶和华为乐的人，神就将他心里所求的怎么样赐给你们。所以我怎么得着，我怎么得着这个丰盛的恩典呢？我怎么要得着这个丰盛的恩典呢？约翰福音10:10这样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干嘛？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，我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有一次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神学院老师校校长就给我们每一个神学生一段经文，就是一段经文。怎么样才能好牧人，成为好牧人？怎么样才能好牧人？喂羊两肋插刀。您是成了一个榜样，好牧人，好牧人喂羊舍命。其实我们彼此牧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学习得到一个丰盛。这个丰盛是在哪里呢？是神把丰富带给我们，我们的丰富源头从神来的。约翰福音1:9，凡接待他信他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很简单，你要做神的儿女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可以得救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开始得到这个丰盛的源头在里头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。那我问你，你怎么在基督里？你怎么在？我在基督里。你怎么在基督里？基督在哪里？基督在我心里。很简单。基督在我心里。那你怎么在基督里？你怎么知道你在基督里？所以啊，为什么我们读经灵修这么简单？因为他就是话，他 一出物有话，话里头浓的话就是神。你将神的话吃进去，你将神的话读进去，你将神的话放在里头，你就在基督里。我口里承认，我心里相信，我还将它天天放在我里头，我就在基督。然后我一活出的来就活出来。有一则广告，那个广告就很简单，一个走在路上哦，那个除了广告呢，就胖胖的，就旁边有一个圆圆圈，那另外一个胖胖的就是一个汉堡。你吃什么怎么样，变成什么？你爱吃这个就变成那个样。你吃什么变什么，很简单，就是你让我将神的话语，你就活出基督来。当你开始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主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耶稣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？不要怕。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恐惧。哎呀，出门，我昨天在商场上看见每一个人戴口罩，我说有这么厉害吗？听说等于说有一起的，就在你们离你们这不近不远的地方，叫什么？哎，你们都知道，哎，那仪式还是仪式，光是仪式还没有确定呢，所有人都戴口罩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潜伏期那么长。所以啊，不要呼吸，不要怕，我留下平安给你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所以你当到听到神邀请神的福音的时候，我也邀请你，我们当初你如果还没有接受的，你还没有，你就是地下出来，你祷告，你怎么祷告呢？你说我相信耶稣，我要相信，我打开心门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讲这句话，你的心门打开，他是真心的，口里心里，圣经说你就要得得救，你就归属在一个家里头，神就把一个权柄给你。什么权柄呢？叫做神的儿女权柄。神儿女的权柄，就我上次已经讲过了，儿女的权柄可以直接来到父的面前。爸爸，什么事？我儿子在我面前。爸，怎么样？你干嘛？啊，跟朋友去看电影，在家里看就好了，我去电影院看。嗯。可是我爱我的儿子，我会怎么样？不但给足钱，还给他其他的，你看完电影还要收修，还要长小的时候，相对已经是当我成神，神爱我。可是这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你口里面开始接触，你只要祷告，你只要祷告让神，那么你就在神的家中，你到神的家中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学会吃饭。圣经的话，因为重生的灵会进到你来，因为有重生的灵，我们肉体要吃饭，身心灵要吃饭。人家说读经就像吃饭一样，有时候你刚开始还不能吃，因为有的饭太硬了，可以吃软一点的叫稀饭，或是喝奶。还是他们说祷告像呼吸一样，祷告因为你开始灵里面有一个呼吸，你开始跟神父亲有一个连接，祷告是呼吸。你不是一定要在教会的意思，你随时都可以祷告，你随时想到就祷告，你随时想到遇到你就祷告，你可以感谢祷告，感恩的祷告，祈求的祷告，你甚至有为别人代求祷告，一看到有下水朋友，你也是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，你是很多事情祷告，祷告是一个灵的动作，灵的跑步，是你的心灵里面开始，而吃饭是将养分吃进去，你吃什么像什么，你把神的话吃进去，为什么在里头？我们人生充满了酸甜苦辣，人生的属于生命也是一样。那在饭食上，像我们这个年夜菜的时候，有全家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有好吃的，有火锅，有麻辣火锅，有辣的，各式各样的。孩子上面只对一种有兴趣，不是汽水就是什么蛋糕啊！我小时候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一去的时候哇，好多菜，但是我只是喝汽水，我只是蛋糕，那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就小孩子，你会不会？怪他不会啊，因为孩子就这样就满足了。我们呢要吃，还要他评论一下，哎呀这个，哎呀这不够辣，哎呀这个不够咸啊，这个不够甜啊，这个不够熟啊。你看，我们一面吃一面咸一面夹，是吧？他也这样念是吧？啊，怎么念？辣咸辣，哦，辣咸辣咸，哇，孩子念吃啊，那怎么你看，人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面咸他怎么样，那你照吃。 个哈、哦、人生当中也是一样，其实读圣经有时候很，圣经有一些很精密很艰难的哈，有时候读起来又看不懂，不知道讲什么，但还是读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吃进去就有力量，你再怎么吃维他命营养成分就到你身体，相对一样，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有力量。那我这个身材不行，像我当兵的时候，那军中伙食是很差的，那时候我在陆军呢、啊、一天的伙食是38块台币啊，你看38块台币他就弄什么给你吃，那38块台币有10块已经到长官的口袋里去了，那大概只有28块钱，因为我当过船长，我知道。所以我们能吃什么？所以那时候在金门购购地的时候，在工具的时候，那扛水泥的对不对？那哇，扛水泥要去打那个东西，那我一扛一包水泥50公斤很重啊，隔壁来了一个货，这个山地人哦，他们是体能很壮的，一扛扛两个水泥，哦，我想哇太厉害了，我要来扛两个水泥，一扛完我腰好痛，为什么？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体力，体力很重要。那灵力呢？灵力从哪里来？我们既然有体力，有没有灵力呢？但魔鬼的计谋来了，当某一些的这个事情，世界上的行为，你要需要灵力来对抗它，那你就需要吃，吃什么？是灵的食物。那灵的食物就很重要了，你将神的话像食物吃进去。当时这个耶稣亚去打的时候，而且进迦南的时候呢，耶稣亚对说他们是我食物，那些又高长那些巨人，我们看自己像大骨他巨人，耶稣亚说什么？我他们是我的食物，要把它给吃下去。相对一件事情，你在神的家中里面，你会碰到酸甜苦辣的事情，但是这些都是食物。所以教会的长辈们，教会在中久的人，就为了帮助你们，开始要帮助你们吃，固定的吃。我问你，狼吞虎咽，如果早餐不吃，对身体有没有害处？医生的建议是每天早餐要吃什么？吃早餐。因为不吃早餐，养成习惯之后，对你的胃这方面都不是很好，所以帮助我们立定起来。那减肥的人更是了，就像我的妹妹，我妹妹她为了要减肥，其实她一点都不肥哦，她觉得她是减肥，所以她每都是要量那个卡路里，她每一个食物一拿来怎么样，先计算多少卡路里在里头。我说你活得不太累了？她说我累，乐在其中。我觉得太累，她乐在其中。如果到外面你不能上，你怎么办呢？要一杯茶把所有的菜过水啊，那不就没有味道了吗？这个动作有乐趣。所以每一个人觉得乐趣的不同啊，哦，这跟人性的乐趣不一样，就是你在读，所以读圣经读书也是一样，每个乐趣都不一样，你要找到那个当中以他为乐，酸甜苦辣在读圣经。所以教会里面就培养大家想要有一个规律的来读这个圣经，总是要把它读过去。所以我们灵修组推动了一个读经的计划，要让大家去挑战，挑战很重要。2020年是个鼠年，鼠有胆小如鼠，对不对？没有胆子，还有呢，属于的鼠，你属主，神也属你。这个鼠的时候啊，你属神，所以我想要认识他，我想认识神，神到底说的是什么？神记载的是什么？神的属性是什么？他的圣洁、恩典，他的这个怜悯，他的公义，他属性我总要找到。有一个叫宋尚杰的，有没有听过？他后来到了美国西欧神学院读书，读神学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太热情了，神学的人把他当做什么？疯子。如果你看宋尚杰，他就被送到这个神经病病院去观察。他是圣经，他就是一本圣经，他圣经从头看到尾之后，看完了再看一遍，他看了他的分类了，看了分了，他分这是我的圣经，就分找到爱，找到信心的，找到公义的，他分类了。他这是把以下书66卷每一卷都找出来跟那卷书做匹配了，下功夫。他下功夫之后，后来神就使用他成为大步道家，宋尚杰大步道家，到处不去传福音。因为他在神的话语中下了功夫，他成为一片云的巨人。所以人家说整个这个中国教会的三大巨人啊，三大就是啊，宋尚杰、王明章、弥陀神，这是他们对的。怎么这些人都在圣经中下了功夫？ 吃出了像石墨高兴的。
那因为他们的就相对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在圣经中下功夫，
我们就不会中了魔鬼之类。
所以教会开始推动的时候，帮助各位有系统，而且不再去还有鼓励的。
我们也听说读完圣经还有奖励的。哎，这个白弟兄是不是读完一次有奖励啊？像昨天一样发奖品，对不对？排队就一笔奖品，这样发你读完的人有个奖励，这个是这个神的家的好处。我第一次碰到家里是这个神的家里面是这样的，读完圣经。哎，我问你哈，这个以前的爸爸哈，跟这个现在爸爸不一样哦。以前的爸妈孩子不吃饭的时候是干什么？家里人坐那不吃，是把什么？拿一条竹竿在旁边，不吃就怎么样？啊，现在没有人打，没有人打，就怎么样？吃完一口我给你什么？是不是？吃完一口我给你玩什么？在鼓励什么？哎，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变成后现代的教会，后现代的父母。哎，读完这一天的人给你奖励。我不知道什么奖励，我听说有奖励哦。所以有重量级的挑战，也有轻量级的什么挑战？那挑战的人要下生死状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下生死状，是下什么？啊，立约说，立约说，那我黄飞鸿的故事看太多了哦，下生死状了，这啊，对，我们立约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啊，分展了、每一段读完，每一段重量级的全部看完，轻量级的跟着某一个读，其实就是要目的就是要我们这里怎么样强壮，因为当我们一出生下来的时候，有父母喂养，有细心的照顾。我们也希望教会的人也能够怎么样，身体强壮啊、那你身体弱弱病病的，你也很难去叫你做什么也很难。但是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吃，你轻吃也好，细吃也好，你就有什么，就有灵力，你就有灵力打造灵力。所以啊，你每读完一个经文的时候，你用那个经文作为你的祷告，因为用就在导读了、这个导读的时候，你一读完你就祷告。还可以呢，这个分享到 LINE， 分享到 FB， 分享到哪里都可以分享你的感受，而且呢，绝对不要怕人家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轻量级、重量级，你是什么级？雨量级的也不错，对吧？雨量级的哦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的胃就那么小嘛，一刚出生胃就那么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越来越长大，胃就怎么样？到了青少年的时候，不是一天三餐就可以解决的，是怎么样？两个钟头一餐的，你们孩子有没有青少年两个钟头？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，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我回到家肚子好饿，怎么办？家里以前有那个克林奶粉，我就买了克。你看，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克林奶粉哦？那克林奶粉买了放起来。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教会鼓励我们在圣经上下功夫，不用开始这样。当你重量级、轻量、雨量级、轻量级、重量级，下一次初读、细读，下一个什么叫研读？研读的时候就在一个经文上开始去研究它，从背景、从历史、从文法、从自己去研读来发展。那为什么我们还不到那个程度？因为我们开始慢慢的鼓励大家读经，成为一个气氛，因为发现你的祷告里头有神的话。发现你在分享当中有神的话，而这个神的话里面带着恩典。所以啊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要过一个丰盛。我跟你说，2020年是个鼠年，是一个丰盛的一年。你怎么丰盛呢？在基督里，你才能得到丰盛。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我怎么在基督里？是因为我读神的话，我在神的话当中。所以我真的鼓励，在今年一推动一开始，如果你还没有养成一个习惯，像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喝咖啡。以前呢是喝茶的，我喜欢喝茶，喝乌龙茶，喝茶。到了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发现咖啡可以提升，咖啡可以减肥，咖啡可以帮助心脏，咖啡，所以我就开始每天早上。我要是有一天不喝咖啡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头痛。所以呢，为了减少头痛，知道怎么样？喝咖啡。但是很多人说咖啡不能多于
几杯？五杯，不可以少于两杯。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嘛，我是重量级的，你们是轻量级的，好不好？轻量级的不可少一杯，不可多于三杯。我们重量级的不可以少于三杯，不可以五杯啊。所以我每天都打，就一个习惯。当你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是有我爸爸这样说，他如果不读早上不读圣经是不吃饭的。我爸爸是这样。那这个是这个吴勇长老是吴，他跟太阳赛跑，太阳还没起来之前他读圣经，太阳起来还没读圣经代表他输了，就是他太阳还没起来之前他把圣经读了以后。那我爸爸是如果不读圣经那一天他就不吃饭，一个习惯，我跟你说这是习惯。早上不喝咖啡就头痛，也是习惯。你养成了一个习惯之后，你发现在一个规律的生活当中，你很习惯早上起来。像今天早上我读了个经文，这个经文我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思想了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减去，凡属我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，使枝子结出更多的果。第二福音书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开始默想，很多时候有一些不属于的这个时间我就把它减掉。好吧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来感谢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主在2020年这一年，我把这位我是属神的一年，这一年别人是属来宝，但是我是属神，我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，你的话属于我，你的恩典也在里头。主，我再次感恩，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感谢奉耶稣的祈求，
当中有一些新朋友，我们要先来